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第三章，世界末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了上面的文章后，大概您明白了，我们已经活在人类历史即将天翻地覆的节骨眼上了。这并非过去人们所想的所谓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而是像过去的电话机与今天的智能手机之间，有限与无限的天渊之别。所以，接下来容不得人愿不愿意换机，都回不去那被淘汰了的有限旧机的年代了。而且，全球性的七王八王都已经各就各位，宣告接下来的时代，不是谁当皇帝，也不是当个明君或昏君的问题，而是在没有皇帝存在的环境时，即使想当也当不成了。这时，人类就要碰到并面对所谓世界末日的问题了。实际上，不少人并不明白世界末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想弄清楚此事的真相，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为什么有末日这件事？它是无法避免、非发生不可的事吗？这就是下面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了。一、阴阳五行之律决定了世界末日的踪影。源自于美国影城《合理活》与世界末日有关的影视，不知不觉之中把许多人的脑都给洗了，以至于大家都以为世界末日是非到来不可的事，而信仰宗教的人士一旦把之与耶稣的再来或神的大审判连在一起，更天经地义地认为这是无可非议的事，等着瞧就是了。但是《隔安一路》一书却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是人类履行阴阳五行之律的状况，决定了世界末日来去的踪影。因为此律的核心思想是天地万物都落在一个相生相克的大环境中，单是彼此不停地克来克去固然是坏事，然而一直接二连三的生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凡事有生有克，维持适当的生克平衡才是人类生存之长远之计。因为人类处于地球所有生物供应链的顶端，所以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之律，既获取自己必须的生活资源，又最大程度地保护和维持其他生物的存活环境，是一个既利己又利他的万全之策。我们最近看到英国女王正式发起塑料战争，在所有皇室的地盘上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塑料瓶。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若不悬崖勒马、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及由于人类乱来而引起的地理气候的巨变，必将物极必反，在一刹那之间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把越来越多的人置于沉沦之中。顺者昌，逆者亡，能守住阴阳五行之律而活的人，世界末日没有理由来干涉人类的正常生活。而一旦无知或明知故犯地逆天地之律而行，世界末日找上门来，那是迟早的事，想逃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在圣经中所提到的神的末世审判，也是对着人如何对待阴阳五行之律这件事而言。实际上，神并不喜欢看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把所有的人类都打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但是，他事先为人类设立了一条不可超越的红色底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人一越过了这一条底线，那就好比碰到了地雷区 早已埋好的地雷轰隆一声就炸开了，并且像骨牌效应一样一发就不可收拾。因此，倘若人类明白世界末日并非神为人设定的非来不可的横祸，乃是提醒人千万不要越过那一道红色的警戒线，则一切人类的光景就完全变得不一样了。现今的事实真相是，不管是无知还是有意，人类已经越来越迫近那一道警戒的底线了。若不悬崖勒马的话，那世界末日的来临就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事了。而且一旦人类化解了这次的世界末日的危机，进入了世界大同的境界之后，往后也就不必再担心还会受到世界末日的威胁。因为进入了千禧年的崭新时代之后，人类生活在与往前不一样的大环境中，阴阳五行之律以一种全新的模式运作，直到整个地球进入寿终正寝之时为止。二，人口的整顿和质量提升是一个大难题。在《隔岸一路》的第一篇中，一开始就用精脱其幼米盘字，落盘似乳石重山的诗句来形容与人口有关之事的重要性。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精字脱去右边的一半，即青字，就剩下个装在盘中的米字。整个地球就像一个盛米的大盘子，而落在盘之中的米就好比来自四面八方数不清的人。可想而知，要处理好这些像奶水一样满盘四溢的米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其中牵连到靠十字架才能最后得胜的大道理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以上这两句诗的内涵，可以看到它讲的恰恰为我们揭示了世界末日来临的根本原因所在。一方面是人口的数量太多，另一方面是人口的生命质量太低，他们是彼此相连又互相影响的。只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同时得到解决，才能彻底的解除世界末日的危机。现在世界人口的总人数已经接近80亿人，照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地球资源能够承受的人口压力的红线就在80亿左右。一旦超过了此一界限，问题就大了，因为人类站在全球生物链的顶端，其底下的整个生物网乃是人类存活的根基。如果人自私自利的只关心本身的死活和舒适，到头来不止害了其他的生物，也会毁了自己。现今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到处都在亮红灯，警告人类若还不悬崖勒马，再这样维持下去的话，所谓的世界末日就必将接踵而至。所谓天动杀机则亡，地动杀机则逃，人动杀机则乱。如果老天真要动杀机的话，人早就亡了，还何必借着频频地震带来的逃及人互相残杀的乱来提醒人类最好不要走到最后物极必反这一步，把自己逼进世界末日万劫不复的深渊呢？因此，明智而适当地控制地球的人口，使之不超过地球生态环境所能够忍受的限度，是阻止世界末日来临的当务之急。而且只有不断提升人类的生命品质，使人类文明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有牢靠稳定的道德标准做根基，那才是解决地球人口问题的治本之计。在《隔岸一路》中所提到的落盘似乳石重山，特别生动地为我们阐明了当前地球人口素质的真相。它就像一个大盘里面盛满了米， 而和这些米混在一起的是在盘中满溢，几乎就要从盘之各个角落流出来的奶水。我们知道，奶水是母亲用以喂养婴儿不可缺的口粮。但是，如果一个人生下来之后，就始终不变地一直靠着喝奶长大，最后这个人还能够成器吗？所以，圣经才提醒那些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的信徒可得小心了，这样下去是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由此而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不从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入手，解决人口老大难的问题，无非都是纸上谈兵，根本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想一想，当一对像小孩的年轻夫妇，本身的生命不成熟，还不懂得如何去搞定自己的时候，就生了其他只能靠喝奶长大的小孩，而尚不懂事的小孩接下去又生了要靠奶水长大的孙子，这样的奶水循环结局如何，可想而知。这还没有把随着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越来越多返老还童的老孩子算在内呢。正是这些需要从物质资源的供应上大量喝奶水的老小孩，大大地加添了本来已经入不敷出的社会福利的成本。不管是发达的国家还是贫穷的地区，人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落盘似乳在保健财务方面带来的沉重压力。那么怎么样才能彻底地解开这一个死结呢？格安一路给出了答案，出路就在石崇山。这是什么意思？在格安一路中，石圣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它的意思是指靠十字架得胜，而石也经常成为石圣的代名词。石崇山中的十字也不例外，指着十字架而言，而崇山则指重重叠叠的拦阻，要越过不容易。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三不孝，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到许多人的脑海中，五代同堂更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蒙福象征。要想从根本上去改变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势必碰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挑战。而唯一能够最后取胜的法宝，就是靠十字架得胜。十字架是圣经上经常提到的刺眼的字眼，因为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从而他几乎成了羞辱的代名词。有哪一个人喜欢看到自己崇拜敬爱的信仰对象最后却羞辱而去？所以靠十字架得胜是个奥秘。实际上，十字架是革命的代名词，只不过不是革别人的命，而是革自我的命。正如耶稣本来是不必也不能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他自己选择死在十字架上，为往后愿意走上自我革命之路的人做出了先行者的榜样。所以若要彻底解决地球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之难题，也离不开十字架所象征的自我革命，彻底的与所有的旧观念决裂，才能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享受神让人类脱离私有制度的捆绑，活出真正潇洒无畏的人生自由。我们说过，格安一路是一本与圣经密切连在一起的预言书，也只有借着圣经的亮光才能透视其中的奥秘，所以不必怀疑或惊讶十字架及其他的圣经话语怎么会跑到这本书的里面来。在神，没有什么事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三，阴谋论的背后。圣经让我们看到，起初亚当和夏娃受造之时， 伊甸园就是他俩的生态环境，所有的动植物都在人的控制之下，和谐快乐地相处过日子。但曾几何时，在亚当一家因堕落而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情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在诺亚时代的大洪水发生之前，地球上就发生了神的儿子们，也就是堕落的天使与人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从而生下了地上伟人的事件。换句话说，人类就面临着人口的大扫除，及提升人类质量的功课和考试了。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后，他们同样也碰到了要赶尽杀绝当地血统不正的伟人族类。这只有从消除地上不洁净的人口，以提升人口质量的角度去思考，才得以理解为什么仁慈的神会狠心让洪水灭世，或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抹掉，交代以色列人对这些人无论男女老少格杀勿论。这说明神对所谓永生的看法是与人不一样的。人总倾向于从数量上着眼，巴不得能够活得越久越好，生得越多越强。但是神却注目于质量，倘若得到永生的人素质太低，数量越多就只能给地球的生态环境带来越大的压力和危害，最后免不了要面对世界末日的威胁和冲击，以至于物极必反，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当谈到整顿地球人口这件事时，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在网上散布的一些信息，说是掌握着世界大部分资源财富，所谓社会上的精英阶层，企图计划把地球的人口大大的减少，直到他们满意的目标为止，哪怕使用什么不人道的手段也在所不惜。而且为之起了一个名字叫阴谋论。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此一问题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指出，阴阳五行之律决定了世界末日的踪影，地球人口的问题同样也离不开阴阳五行之律的控制。阴阳之律的核心就是孤阴不长，独阳不生，它们彼此相交，若任何一方消失了，另一方也无法存在。所以如果我们把所谓的精英阶层当作阳去理解，把他们所以为的必须清除的垃圾人口当作阴来看待，那么一旦所有属阴的人口都被消灭干净了，光溜溜的属阳精英还能存在吗？也许有的人又会想，那从原来的阳性精英阶层中再脱化出一些阴性的人不就行了吗？道理听起来似乎不错，但只要人性中一己之私的旧观念不变，又有谁愿意心甘情愿地被淘汰出精英的队伍，与新生的垃圾人口同流合污呢？要知道，精英阶层的人都是好面子的，而被扫进垃圾队伍的人却是没面子的。若没有心甘情愿处于底层位置的人，叫谁去伺候上面的精英阶层呢？而互不服气、彼此相克的结果，必然只能让阴阳五行之律的运行越来越脱离相生相克平衡的轨道。如此，还有正常的日子好过吗？可见，精英阶层想用对抗疗法把垃圾人口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想法，不单是罪恶的，而且又是行不通的，因为唯有靠实胜，就是靠十字架得胜的方法，才能彻底的解决地球人口的数量不平衡以及人口质量不过关的问题。人总是有犯错的时候，哪怕是精英阶层也不例外。一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人，只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就不会错到哪里去。倘若固执己见，撞到死胡同也不回头的话，最后可能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自己先送进被清理的垃圾人口之列。这也就是启示录中最后所指出的，叫人拜寿的假先知被活活地扔进硫磺火壶里之缘故。